经过联系哈，我们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利米书。
今次要同大家分享嘅系耶利米书。
啊，因为我们看过去，我们的那个延伸神学里面，大概都还没有，讲到耶利米书。
因为我哋见到我哋过去所讲到嘅神学班入边都冇讲到耶利米书，
所以后来就决定要分享耶利米书。
所以后来就决定要分享耶利米书。
那我们这一次总共有17个小时了。
我们今次总共有17个钟头。
我们有两份资料。
有两份资料。
一份就是我们所编的那个耶利米书的概论。
一份就是我们耶利米书的概论。
这个最主要是我先把耶利米书的一些概况跟大家做报告。
这个就是最主要是将耶利米书的概论跟大家做一些报告。
那因为耶利米书的范围很广很大。
因为耶利米书的范围很广也都很大。
而且它的篇幅也很长。
而且它的篇幅都很长。
所以我们如果读耶利米书从第一章读到第十章。
所以如果我们由耶利米书第一章读到第十章。
可能第一章就忘记了。
可能第一章的内容已经忘记了。
你要读到五十章。
如果要读到五十章，
可能前面读的也忘记了，
可能前面读完的都忘记了，
所以你读了几次之后，
所以你读了几次之后，
还是好像没读一样，
就好像都没读过咁。
因为耶利米先知距离我们现在已经两千多年嘛，
因为耶利米先知距离依家已经过咗二千几年啦。
当时候的历史背景还有文化背景还有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很遥远的事啦。
所以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所发生的事对于现在都是很遥远的事啦。
很多事情都跟我们没有什么相关嘛。
很多事情都跟我们没什么相关。
如果以民族来讲我们又不同民族。
如果以民族来讲我们的民族都不同。
生活习性也不大一样。
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去理解两千多年前的事会比较难一点。
所以我们要理解比较多几千年前的事是比较难一点。
又加上篇幅那么长。
再加上篇幅那么长。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读都会有一种这个倦怠啦。那么长想读算了不要读啦。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读都觉得有点疲态啦。
因为一开始读不一定能够了解嘛。
因为一开始读的时候未必可以了解。
所以就激不起我们读经的兴趣。
就激不起我们读经的兴趣啦。
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些整理。
但如果我们将它做一些整理。
先对耶利米书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先对耶利米书有初步的了解。
那可能会对我们想要读耶利米书有很大的帮助。
咁可能对于我哋读耶利米书会有比较大嘅帮助。
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一些我们刚刚从概论当中所领受的。
我哋读到呢一章嘅时候，就会谂一谂我哋啱啱从概论当中所领受过嘅。
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耶利米书的内容。
去帮助我哋了解耶利米书嘅内容。
我们读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有所理解。
而我哋读嘅过程当中，如果可以有所了解，
就能够激起我们对读耶利米书的兴趣，
就可以激起我哋读耶利米书嘅兴趣。
因为我们读得明白，
因为我哋可以读得明白。
那越明白越想读，
越明白越想读。
对我们认识耶利米书就有帮助，
对我哋认识耶利米书就会有帮助。
那因为耶利米书可以说是新旧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卷。
因为耶利米书可以说是新旧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卷。
就是说从旧约要跨越到新约。
即是说由旧约跨越到新约。
从属世的以色列国要跨越到属灵的以色列国。
从属世的以色列国跨越到属灵的以色列国。
在耶利米书的记载当中是很重要的。
在耶利米书的记载当中是很重要的。
我们才能够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
我们才可以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
为什么大卫建立王朝？
为什么大卫建立王朝？
那耶稣也建立王朝。
耶稣都建立王朝。
到底是哪一个王朝才是神所要的王朝？
那到底哪个王朝才是神想要的王朝呢？
为什么会有新约？为什么会有旧约？
为什么会有新约和旧约？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在哪里？
它重要的一点在哪里呢？
那我们进到新约之后，
我们入到新约之后、
啊、我们从耶利米书来看整个新约的一个理论，
我们从新约里面看整个理论、
啊、我们又能够看清楚，哇，新约真的是太棒了，
又可以看清楚原来新约真的太厉害了、哦、
它的范围、哦、真的是太广了，
它的范围真的太广了、
啊、它的救恩、啊、真的是太美了，
救恩真的太美了、
哦、那当然是跟旧约来做比较了，
那当然是跟旧约做比较、哦、
所以耶利米书对我们认识新旧约来说，
所以耶利米书对于我们认识新旧约来说、哦、
是一卷很重要的先知书，
是一卷很重要的先知书、
哦、它涵盖着、对新约时代的一个预言，
它涵盖了对于新约时代的预言、哦、
它也包括着从属世的王朝转化成为属灵王朝的一个预言，
也都包括了从属世王朝转化成为属灵王朝的一个预言，
他也提到了属灵王朝的一个结构，
也都提到属灵王朝的结构，
他更谈到将来的结局是怎么样，
更加讲到将来的结局是怎样，
所以他可以说是从最早的然后贯穿到最后，
所以他可以说是从最早贯穿到最后，
所以当一个人要从旧约转换到新约的时候，
所以当一个人要从旧约转换到成为新约的时候，
耶利米书他是必须要理解的，
耶利米书是必须要了解的、
所以我们才选择来分享耶利米书，
所以我们就选择今次要来分享耶利米书，
那当然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耶利米书的一个概况，
当然我们要先了解耶利米书的一个概况，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这一本书了，
另外一 另外一个就是这本书、
啊、这本书是我大概、差不多30年前写的了，
这本书
应该要换
了，30几年前写的应该差不多要换的了、
啊、但是都没有很多时间来写，
但都还没有时间来写、
所以都用这一本，
所以就用了这一本，
那这一本的最主要就是每一章的灵修分享，
这一本最重要的就是每一章的灵修分享，
那因为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总会有规定、就是一篇、大概两页、最多两页、它有限制了，
因为写这本书的时候总会规定了一篇只是可以有两页，
不然耶利米书写起来这么厚谁要看、看到就把它放在书桌上，
如果
挂在那个书架上，
写得太厚的话就没人想看了，直接放在图书馆、
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总会有规定、台总有规定不要写太多、就是重点写一写就好了，
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的规定就是重点写一写就好了、
所以才能够变成这么薄、大家虽然耶利米书但是很薄了，很薄，
所以只可以变成这么薄、
但是那个每一章的重点都有、
但其实每一章都有很多重点、
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看、
有机会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觉得有一些需要更正的也可以跟我讲，
如果觉得有些需要更正的都可以跟我讲、
这是给大家看的一个每一章的一个灵修了、
这个是给大家看的每一章的灵修，
那我们这一次的分享大概会以这一个概论做一个主轴、
我们今次的分享主要会用这个概论来做一个主轴、
我们来介绍耶利米书，
来介绍耶利米书，
那其他的各章那我们就自己来读了，
其他各章就靠我们自己来读了、
也可以配合、这本、灵修分享、灵粮分享 来做参考，
都可以配合我们这个灵粮分享来做一个参考，
那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也可以分享几章、跟大家分享，
如果时间够的话都会用几章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概论的第一个部分，
我们先来看概论的第一个部分、
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耶利米书的最主要的意思、
简单来介绍一下耶利米书的大意，
我们先来看、第一章，
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第一章、
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
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节，
第一节，便雅敏地亚拿特城的祭司中希律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
第一节就很清楚在介绍耶利米的身世。
第一节就已经很清楚记载了耶利米的身世。
这里就讲到、他是住在便雅敏地的亚拿图城。
呢度讲到佢就系住喺便雅悯地嘅亚拿特城。
那他的爸爸是希勒家，
佢嘅爸爸系希勒家。
啊，这个希勒家哈、哦，不是那个历代志下34章14节的那个希勒家。
呢个希勒家唔系历代志记入边所讲嘅希勒家。
啊，圣经哈、哦、有很多同名的啦。
圣经入边有好多同名嘅、
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名字。不要把它类比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有时候是同名不同人，
所以时候我哋读到呢啲名字，唔好直接将佢连埋一齐，因为有时候系同名但系唔同人、
哦。就好像那个新约的这个啊，玛利亚哈，有6个玛利亚哈，
就好似新约嘅玛利亚已经有6个。
啊，所以你不要读到玛利亚，都把它当成是一个。
所以唔好读到玛利亚，就将佢变成一个。
啊，一样的道理哈，这里讲到希勒家哈，他是跟。历代志下34章的那个希勒家是不同一个人。
同样的，这里所讲到的希勒家和历代志下面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耶利米的爸爸是希勒家。
所以耶利米的爸爸是希勒家。
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家族是祭司家庭。
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的家族是一个祭司的家庭。
所以我们认识的耶利米他不仅仅是先知。
所以我们认识的耶利米不单单是先知。
啊，因为祭司家庭生出来的孩子就是祭司啦。
因为祭司的家庭生出来的孩子就是祭司。
好、哦，所以祭司他不是自取的哦。
所以祭司不是自己话、
啊。就我想要当祭司，我表现得很好，我很有信心就能够当祭司，不是？
不是话你表现得好好，好有信心就可以做祭司。
啊，祭司是神所拣选的。
祭司是神所拣选的。
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当祭司。
是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
那耶利米出生在祭司家庭，所以他本身就是祭司哦。
而耶利米出生是一个祭司家庭，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祭司。
啊，他除了当祭司以外，他也是先知啦。
但他除了是祭司之外，他都是一个先知。
因为第一章里面就记载神哦拣选啊，耶利米成为祭，成为先知嘛。
因为第一章入边已经记载咗神拣选耶利米成为先知。
啊，从第一节当中就可以知道，耶利米先知的职分除了是先知以外，他更是名副其实的祭司。
所以从第一节我哋就可以知道，耶利米除咗系先知之外，佢都系名副其实嘅一个祭司。
啊，祭司呢可以成为先知啦，哦。
祭司可以成为先
知、啊、就好像耶利米一样，
就好似耶利米一样。
但是你是先知哦，就不一定能够成为祭司哦，不能够成为祭司。
先知的话就不可以成为祭司，
哦、他必须要是亚伦的后代、哦、
因为祭司必须要是亚伦的后代、
哦。所以耶利米他有两个身份，
所以耶利米有两个身份，
哦、一个就是祭司，
一个是祭司，
一个就是先知，
一个是先知。
但是我们从耶利米书来看。
但我哋由耶利米书嚟睇、
哦，他是以先知的这个身份啊、哦，来信在信仰上来造就这个犹大国。
佢系以先知嘅身份喺信仰上面嚟造就犹大国、
哦。所以虽然他是祭司，但是耶利米书是以先知的角色来啊、完成神的托付。
所以虽然佢都系一个祭司，但系耶利米书却系以先知嘅身份嚟完成神嘅托付。
啊，这个不代表他就失去了祭司的身份。
这个都不代表他已经失去了祭司的身份。
但是耶利米书是记载他先知工作的内容。
但是耶利米书是记载着耶利米先知工作的内容。
那他住在亚拿土。
他住在亚拿特、
哦。他也是祭司了。
也都是祭司。
那当他蒙召的时候。
当他蒙召的时候。
哦、我们看第二节。
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犹大犹大王亚门的孩子约西亚在位30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好，这里就记载耶利米先知蒙召的一个时间点。
呢度就记载住耶利米先知蒙召嘅时间点。
他是说在约西亚在位的13年。
他是讲到在约西亚在位的第13年。
那个时候呢，神就选召了耶利米来当先知。
这个时候神就选召了耶利米做先知。
啊，那个时候的耶利米很年轻哦。
那个时候的耶利米很年轻。
啊，就是那个第五节所说的哈。
第五节所讲咁样。
啊，
我未、我未将你做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
第六节
第六节，我就说 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
因为耶利米先知说我是年幼的啦。
耶利米先知话我是年幼的。
那这个不是他的自谦，不是他谦卑的说法。
这个不是他谦卑的讲法。
如果我们把耶利米书读完之后，
如果我们将整卷耶利米书读完之后，
耶利米当先知的时间大概有42年以上。
耶利米做先知的年大概有42年。
那个时候他不是年老过世，
而且他都不是年老过世的，
他还在当先知啦，
他还在做先知。
他是因为在传这个信息的时候，那些百姓不听，很生气，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
他是因为传信息的时候，百姓很生气，不想听，就用石头打死他。
所以他被打死的时候是还很活跃的，
所以他被打死的时候还是很活跃的。
他还在当神的先知，他到处去传警告的，
他还在做神的先知，到处传警告。
所以那个时候他顶多六十岁，还可以活动力还很好的。
那个时候大概是60岁左右，活动还是很好。
可见他蒙召的时候大概十多岁了。
那就可以计到其实他蒙召的时候大概几多岁。
所以他说我是年幼的。
他说我是年幼的。
确实是如此。
确实如此。
他很年轻的时候神就选召他了。
他很年轻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他了。
让他挑起这个这么重的重担，
要去挑起这个这么重的重担。
所以他才在哀歌里面讲一句话嘛。
所以他就在耶利米哀歌里面讲了一句话。
他说少年负轭原是好的。
他说少年负轭原是好的。
就是他讲他自己啦。
就是讲着自己。
少年负轭原是好的。
就是少年负轭原是好的。
所以在教会的事工上。
所以在教会的事工上面。
要尽早负轭。
要尽早负轭，
才能够去体验神的一个在你身上的一个经历，
才可以尽早体验神在你身上的经历，
看到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功，
见到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功，
不但能够建立教会，也能够建立自己，
不单只可以建立教会，都可以建立自己。
这是耶利米先知自己的体验，
这个就是耶利米先知自己的体验。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是在约西亚王在位的第13年，
刚刚讲到的他是在约西亚王在位的第13年，
就是他蒙召的那一年，
就是他蒙召的那一年。
那他到底做先知到什么时候呢？
咁到底佢做先知做到咩时候呢？
我们看第三节。
我哋睇第三节。第三节，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阿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
第三节就讲到他当先知一直到犹大国亡国了。
所以第三节这里就讲到他做先知直到犹大国亡国。
就是西底家王在位的第11年的五月。
就是西底家王在位的第11年五月。
那从约西亚王到这个西底家王。
从约西亚王去到西底家王，
我们如果读历代志下34章一直到36章，
我们如果读历代志下34章到36章，
这总共经历了五个王，
就总共经历了五个王。
第一个当然就是约西亚王，
第一个就是约西亚王，
他当王31年，
他做了王31年，
那如果把他前13年扣掉还有18年嘛，
如果将他前13年扣了的话还有18年。
那约西亚王之后是约哈斯王，
约西亚王之后是约哈斯王，
约哈斯王只有当王三个月，
约哈斯王只是做了三个月王。
那再来是约雅敬王，
再来就是约雅敬王，
约雅敬当王11年，
约雅敬做了11年，
后面是约雅金王，
后面都是约雅敬王，
约雅金大概当王三个月又零八天，
大概做了三个月零八日，
再来就是西底家王，
最后就是西底家王，
西底家王当王11年多了，
西底家王做了11年，
那你把这个加起来，
我哋将佢全部加起嚟，
就超过了40年以上，
就超过咗40年以上啦。
那犹大国亡国之后，
犹大国亡国亡国之后，
耶利米先知还在当先知嘛？
耶利米先知继续做先知，
所以一个国就变成一个巴比伦国的省，犹大省，
所以就一个国变咗做一个巴比伦国嘅省。
那第一个省长就基大利嘛？
第一个省长就系吉大利。
当时候那个耶利米还在当先知
嘛。那个时候的耶利米还在做先知、哦。
所以耶利米当先知至少42年以上。
所以耶利米做先知最少是做了42年以上。
哦、一个先知要当42年。
一个先知做了42年。
我常常都认为非常不简单。
哦、常都认为是非常不简单的。
哦、像我们教会当传道。
哦、就好像我们教会做传道。
我看一看没有一个当42年的了。
见到应该没有一个做了42年了。
好、哦。最多大概40年了齁。
最多大概做了40年。
啊、像我到退休只能够当39年半。
就好像去到我退休都好我都是做了39年半。
那就要退休了齁。
就退休了。
所以他当42年呢。
所以他做了42年。
啊、真的非常不简单齁。
非常不简单。
啊、我们看有一些退休传道。
我们看到有一些退休传道、
啊。他能够当传道到退休那一天齁。
去做传道做到退休嗰一日，
内、哦、心当中都替他感谢神啦。
内心当中都替佢感谢神。
哦、能够当传道到退休，
可以做传道去到退休，
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啦。
系一件唔容易嘅事。
那耶利米、哦、他不是当到退休，他是当到死。
但耶利米唔系做到退休，佢系做到死、
哦。而且不是、啊、寿终正寝的死啦。
而且唔系寿终正寝嘅死，
而是为了神的道，为了宣扬神的话，哦啊、人家不听，结果用石头把他活活打死。
而是为了宣扬神的话，人家不听，然后将他活生生地打死。
这个就是耶利米先知真的很伟大的地方。
这个就是耶利米先知一个很伟大的地方。
从第一天当先知。
从第一日做先知。
一直到他被打死那一天。
直至到他被打死的那一日。
他从一而终。
从一而终。
啊、没有。啊，没有离开这个先知的工作，
冇离开自己先知的工作。
那更可贵的就是他在当先知的这42年里面，
更加可贵的是他做先知42年入边。
我们看看犹大国最后那五个王的历史，
我哋睇一睇犹大国最后五个王的历史，
都是非常可恶的啦，
都系非常可恶的、
他把整个犹大国带到亡国之境。
将整个犹大国带到去亡国的地方，
一个王比一个王更差更坏，
一个王比一个王更加差更加坏，
罪恶更重，
罪恶更重。
那耶利米他在那个时代当先知，
而耶利米在那个时代做先知，
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了，
非常辛苦。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
冒着生命危险，
来传达神要让他传达的信息，
来传递神要去传递的信息。
那这些信息齁是对犹大国来讲是不好的信息啦。
而这些信息对于犹大国来讲是不好的信息。
到最后就是要他们投降巴比伦嘛。
去到最后要他们投降巴比伦。
只要你投降巴比伦。
只要你投降巴比伦。
那你们还能够得到平安的境界。
你们还有办法得到平安的境界。
所以那个时候的百姓还有那些官长就认为齁耶利米先知就是一个巴比伦国派来的奸细，
所以那个时候的犹大国先知，他们犹大国里面的人就认为耶利米是巴比伦国派来的奸细，
所以耶利米先知这个先知就成了全国人的敌人、啊、
所以耶利米先知就成为了全国人的敌人、
哦、所以他就成了、这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就成为了过街老鼠，人人都想打
哦、所以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处境非常危难。
所以那个时候的处境是非常、
很可怕、
好可怕。
但是在耶利米的先知的工作上，
但是在耶利米先知的工作上面、
他从来没有改变、
从来都没有改变、
他也不会改变神要他讲的话，
他都不会改变神要他讲的话、
即使他被关了、
即使他是被关、
有生命的危险，
有生命的危险、
甚至被打了，
甚至是被打、
他都一样的能够在先知工作上来持守，
他都一样可以在先知工作上面持守。
那因为他在那一种危难、国家危难的 时段里面，
因为他在国家危难的时段里面
所以神要他讲的话就很多了。
所以神要他讲的说话就很多了。
在平安的日子神要先知讲的话就少了。
在平安的日子神要先知讲的话就少了。
所以我们如果在台上听到传道一直在讲那个一直在讲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如果我们在台上面听到神听到传道一路讲同一件事的时候。
就表示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表示这件事很重要
了。但是为什么一直讲，
但为什么一直讲呢？
因为大家都不听嘛。
因为大家都不听。
如果听了就不用讲了。
如果听完就不用讲了。
不听所以要一直讲。
唔听所以一直讲。
啊，有时候就会成了很多人的一个啊，觉得说，哎，这个传道怎么只会讲这个，不会讲其他的？
有时候就会令到其他人觉得，点解传道就系识讲呢个，唔识讲第二啲咧？
当然他可以讲其他的啊。
当然传道可以讲第二啲。
哦，怎么可能不？圣经这么多66卷，当然可以讲其他的。
圣经咁多卷，当然可以讲其他。
啊，但是这个是蛮重要的。
但系因为讲紧嘅事系好重要嘅、
哦，所以他一直讲，
所以先至会一直讲，
就像耶利米先知一样，
就好似耶利米先知一样。
哦，他不断的讲，一直讲。
不断讲，一直讲，
讲了四十几年，
讲了40多年，
有没有用？
有冇用呢？
没有用，
冇用
啊！他从来没有讲一次有用的啦。
佢冇试过讲一次系有用嘅。
但是更可贵的是什么？
但更加可贵嘅系乜嘢？
他不会认为说讲没有用，他就不讲啊。
佢唔会因为冇用就唔讲
啊，因为这是神要他讲的嘛。
因为呢一个系神要佢讲
嘅。这是神的话，
系神嘅话、
啊，所以他持续不断的讲。
所以佢持续不断嘅讲，
一直到他不能讲啦。
直至到佢唔讲，
就是死掉了嘛，
就死啦。
啊，他不能讲，哦、
就系唔可以再讲。
所以他就没讲啦。
所以佢就冇讲啦。
那因为他在那个时段里面哦，国家非常的危急啦。
因为佢喺嗰个时段入边，国家非常危急，
哦、所以他就讲很多。
所以讲咗好多。
啊，因为讲很多，
因为讲咗好多。
后来神要他记录下来。
后来神要佢记录落嚟、
哦，就记载在36章。
就记载喺第36章、
哦。所以耶利米书的成书哈、哦，
所以耶利米书嘅成书、
哦、是他当。了先知第22年以后，
系佢做咗先知第22年之后，
哦、就是在约雅敬第4年啦，
就系约雅敬第4年。
哦，因为他约西亚王是18年嘛，他当先知18年，
因为约西亚王做咗18年。
啊、哦，到了约雅敬第4年，再加4年就是22年嘛。
做咗约雅敬王第4年，加多4年，即系有22年、
哦。神才交代耶利米要把它记录下来。
神先至交代耶利米要将佢记录落嚟、
哦。那耶利米就开始把他所过去所讲的记录下来。
咁、哦、耶利米就开始将佢过去所讲嘅记录落嚟。
那记录者就是巴录。
记录嗰人就系巴录。
啊、哦，就是耶利米先至用口讲。
就系耶利米先知用口讲，
然后他的一个心腹秘书就是巴录，
佢就有一个心腹嘅秘书就系巴录
啊，把耶利米他所讲的话把它记录下来，
将耶利米所讲嘅说话记录落嚟。
那本来耶利米书是没有那么长那么多啦，
而本来耶利米书系冇咁长冇咁多嘅
啊，但是我们读36章的时候就发现了，
但我哋读到第36章就会发现
啊，结果神要耶利米先知哈、哦、拿着这个他所写的在圣殿门口。读给大家听，
但神就叫耶利米要将佢所写嘅喺圣殿门口读俾大家听。
哦、听到人就觉得很扎心啦、啊，
听到嘅人就觉得好扎心。
哦，所以就把这个啊这个书卷藏起来，
所以就将呢个书卷收埋、
啊，然后就建议要念给王听，
就决定要读俾王听。
啊，真的在冬天的时候就念给王听。
咁喺冬天嘅时候就读俾王听，
念了3、4篇之后，
读咗3、4篇之后，
哦，王听了很生气，怎么都在讲国家什么罪什么罪要怎么做？
王听完之后就觉得好嬲啦，点解都系讲国家有啲咩罪要点做、
哦？所以约雅敬王很生气，
所以约雅敬王就好嬲、
哦，他就拿着文士的刀，
就攞住文士嘅刀、
哦，把这个书卷给割破了，
将呢一个书卷割破，
然后就丢到。冬天在烤火的火炉里烧掉了，
就掉去冬天喺度个火炉入边烧咗去。
那他以为烧掉就没事了，
佢以为烧咗去就冇事。
啊，想不到神又要耶利米先知写，
谂唔到神再叫耶利米先知写，
而且要写更多，
而且要写得更加多，
更多相反的话，
更加多类似嘅说话。
啊，所以我们可以读36章就知道。
所以我哋读到第36章就知道。
所以用这样来判断的时候，哈，
将来判断嘅时候，
啊，原本耶利米书可能没那么多啦。
原本嘅耶利米书可能冇咁长。
啊，就是因为约雅敬王哈把它烧掉了。
但系因为约雅敬王将佢烧咗啦。
啊，所以神又要先知写更多。
所以就神就要先知写更加多。
啊，所以才会有耶利米书这么长啊。
所以耶利米书先至会有咁长。
诶，所以如果我们得救了，进天国了。到约雅敬，
如果你得救入天国，遇到约雅敬，
我想可能约雅敬也不会进天国了。
谂一谂，可能约雅敬都未必入到天国。
如果有幸遇到他的时候，骂骂他嘛。
如果有幸遇到他的时候，就可以闹一闹他、
啊。原本那么短的，你不要，你要写那么多，害我们读得很累，很辛苦呢。
原本咁多你唔要，但系你仲要人哋写咁多，所以我就读得好辛苦、啊。
这个是耶利米书成书的一个过程。
呢个耶利米书成书嘅过程、
啊。那因为耶利米书很长哦。
因为耶利米书好长、
啊、所以我们如果看圣经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啊、
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由创世纪到启示
在66卷圣经当中
在66卷圣经当中、
啊、除了诗篇的篇幅最长以外
除了诗篇的篇幅最长之外、
啊、再来就是耶利米书了
再来就是耶利米书了、
啊、虽然以赛亚书有66卷
虽然
66章
虽然以赛亚书有66章、
啊、耶利米书只有52章
但是耶利米书只有52章
但是其实它的篇幅耶利米书大于这个以赛亚书
但其实耶利米书的篇幅就大于以赛亚书、
啊、这个我们可以用页面几页几页来看就知道了
我们用页面几页几页来看就知道了、
啊、大概多了10页如果以这本圣经和合本圣经来看
如果以和合本圣经来看大概多了10页
啊，大概耶利米书比以赛亚书多了10页那么多。
即耶利米书多过以赛亚书10页咁多。
啊，这个是耶利米书在圣经当中比较特别的地方。
这个就是耶利米书在圣经当中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我们从耶利米书的内容来看，
我们从耶利米书的内容来看，
如果用人的角度来看耶利米，
如果用人的角度来看耶利米、
啊、耶利米真的他不适合当先知啦
耶利米就真的不适合做先知、
啊、因为他、啊、个性比较、啊、这个柔弱
因为他的个性比较柔弱、
啊、胆怯
胆怯、
啊、有时候优柔寡断
有时候优柔寡断、
啊、这个是他的性情
这个是他的性情、
啊很多人没有办法改变的，
好多人系冇办法改变的。
所以用人的角度来看耶利米的时候，
所以如果用人的角度嚟睇耶利米嘅时候、
哦，他真的不适合当先知，
佢真系唔适合做先知。
啊，但是呢，啊，
但系咧，
当他啊接受了啊神的呼召的时候，
当佢接受神嘅呼召嘅时候，
啊，他有神跟他同在。
有神同佢同在、
哦，他就能够勇敢说话，
佢就可以勇敢讲说话
啦、哦。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
我哋睇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第一章第六节，我就说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第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第八节，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在圣工上重点不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在圣工上面重点并不是你是一个人。
但是我们人常常会用人的角度来看。
但我们经常人都是会用自己的角度来看。
如果有神同在那就不一样。
但如果有神同在就不一样了。
所以到第八节神就告诉耶利米。
去到第八节神就跟耶利米说。
说你不要惧怕。
就说你不用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因为我与你同在
啊！我要拯救你，
我要拯救你
啊！这是神说的，
这个是神所讲的
啊！所以一个人如果有神同在，有神的拯救，
所以一个人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拯救，
你是谁就不重要了，
你是边个就不重要了，
你是怎么样一个人就不重要
了，你是怎样一个人都不再重要了
啊！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
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
我们所求的不是我是谁了，
我们所求的并不是我是边个，
我们所求的是有神同在
我们所求的是有神同在
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不是人为的工作嘛
因为我们所做的工并不是人为
我们所做的工是要成就神的事工嘛
我们所做的工是要成就神的事工
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呢
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呢
能够成就神的事工呢
可以成就神的事工呢
只有神才能够成就神的事工
只有神才可以成就神的事工
所以神有神的旨意在
所以神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我们按着神的旨意而为
我们按照着神的旨意而为
就好像耶利米一样
就好像耶利米一样
他按着神的旨意而为
他按照着神的旨意而为
那神跟他同在拯救他
神同他同在拯救他
他就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
就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
从第一天蒙召当先知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
从第一日蒙召做先知直至到死那一天
他没有一件事情让神羞愧的，
佢冇一件事系让神羞愧嘅。
这是非常难得的事。
呢个系非常难得嘅事。
所以我是谁不重要。
所以我系边个唔重要。
我们在神的圣工上，
我哋喺神嘅圣工上面，
我们要求的是有神同工。
我哋要求嘅系有神同工，
神与我同在，
神与我同在，
我们就能够成就神的作为。
我哋就可以成就神嘅作为。
这是耶利米先知哈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榜样。
这个系耶利米先知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榜样。
那因为有神同在，他不惧怕。
因为有神嘅同在，所以佢唔惧怕。
所以我们从耶利米书当中看到很多次他的危险。
所以从耶利米书入面，我哋见到好多次佢嘅危险。
他曾经为了传警告，传这个神的信息被打。
佢曾经为咗传警告、传神嘅信息被打。
哦，被关两次。哦，
被关两次。
哦，一次比一次严重。
一次比一次严重。
哦，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改变他当先知的这个工作。
但呢啲都冇办法改变佢做先知嘅呢个工作。
哦，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
直至到佢死嗰日。
啊，所以他就不惧怕了。
所以他就不再惧怕了。
因为神与他同在嘛。
因为神同他同在。
所以有神同在跟没有神同在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有神同在同没有神同在的差别就是在这里了。
那他又能够选择跟百姓同受苦难。
他都可以选择同百姓同受苦难。
这更是难得。
这个更加难得。
因为当时候这个以色列犹大国亡国了嘛。
因为当时以后的犹大国亡国了。
巴比伦王要他的这个大将军齁。
巴比伦王要他的大将军。
询问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们回到巴比伦去。
问他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到巴比伦呢
如果他回到巴比伦的话一定是会受到巴比伦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款待嘛。
如果他去到巴比伦的话就一定会受到巴比伦王最好的款待。
但是耶利米先知他选择要留在亡国之地的犹大地。
但耶利米先知他是要选择留在犹大国的一边。
要跟这些百姓一起受苦。
要跟百姓一起受苦。
我们读到耶利米书24章的时候。
我们读到耶利米书24章的时候。
就读到耶利米先知看了一个异象。
就读到耶利米先知见到一个异象。
他看到两筐无花果。
他见到两箩无花果。
一筐好得极好。
一箩好得好好。
一筐坏得极坏坏到不能吃了。
第二箩就坏到没办法吃了。
那好得极好是什么
好的是怎样的呢
就是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太人。
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
坏的极坏的是什么呢
坏到极坏是什么呢
就是留在这个犹大地的犹太人。
就是留在犹大地的犹太人。
这个早早神就告诉他了
一早神就已经跟他说。
那些被抓去的是好的极好的。
被捉去的是好好的。
那些留下来是坏的极坏的坏到不能吃的。
反而留下的就是坏到不可以吃的。
神都已经告诉他用异象告诉他了。
神都已经用异象去跟他说的了。
再笨的人都会选择好吧那我就跟你去了。
再蠢的人都会想到我就跟你一起去了。
但是耶利米先知笨吗
但耶利米先知蠢不蠢呢
不是啊。
并不是因为他蠢。
他要留在犹大地跟这些坏的极坏的人一同受苦了。
而是他是要留在犹大地里面跟这些坏到极坏的犹太人一起受苦。
这个是耶利米先知的这个情节。
这个是耶利米先知的一个情操。
那后来他当然留在犹大地嘛。
当然他留在犹大地。
那后来他就劝告这些这个犹太人不要下埃及哦。
后来就劝告这些犹太人不要去埃及。
他们为什么下埃及
为什么他们要去埃及呢
他们有政治考量嘛。
他们有政治的考量。
因为他们想依靠埃及的力量。
因为他们想依靠埃及的力量。
再来对抗巴比伦国。
再去对抗巴比伦国。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去想象为什么他们亡国。
他们都是没有办法想象究竟为什么才会亡国。
他们亡国不是因为他们的军力的问题。
他们亡国并不是因为自己军力的问题。
而是因为罪的问题。
而是因为罪的问题。
如果他们能够离开罪。
如果他们可以离开罪。
巴比伦再强也没有办法把犹大国给灭了。
巴比伦再强都没有办法将犹大国灭的。
这个是耶利米先知一开始宣扬的时候。
这个是耶利米先知一开始宣扬的时候
所提到的。
所提到的。
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从罪恶当中转离了。
但他们就是没有办法从罪恶当中转离。
所以达到灭亡的地步。
所以才会达到灭亡的地步。
现在灭亡了他们还没有想回到这件事情。
现在灭亡他们都没再想回到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一直想下埃及寻求埃及政治的帮助。
所以他们一直想下埃及去寻找政治的帮助。
这个是死路一条啊。
这个是其中一条
因为他们不是因为 没有人帮助而亡国，是因为他们没有从罪恶当中转回嘛？
因为他们是没办法从罪恶当中转回，所以才死了一条。
他们没有真正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他们没有真正见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他们一直往自己所想象的方向走。
但是一直往自己想象的方向走。
哦，所以箴言十四章那边就讲哦。
所以箴言十四章
还有十六章哦，
同埋十六章
啊，一个人以为这一条路是正路，
一个人以为这条路是正路，
但是到最后却成了灭亡之路，
但最后却是成为灭亡之路。
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想法。
你都以为这是一条正路啊？
你以为是一条正路，
但是到最后呢，你自以为的正路却成为死亡之路。
但最后你自以为的正路却是成为死亡之路，
就跟犹大国亡国是一样的，
同犹大国亡国是一样的。
他们认为说，我去依靠埃及，我一定埃及很强嘛，我一定能够打赢这个巴比伦的。
他们自己认为依靠埃及够强就可以打败巴比伦，
但到最后却成了死亡之路。
但去到最后却是成为死亡之路。
这可以让我们在信仰上值得深思啦。
这个就可以让我们在信仰上面值得我们深思。
不要常常自以为是啦。
不要经常自以为是。
我们要顺服回到神的这个话语里面来。
我们要顺服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不然我们所选择的正路到最后可能成了死亡之路。
如果不是，我们最后自己以为的正路却会成为死亡之路。
所以他们下埃及，他们有下埃及哦。
他们有落到去埃及，
而且又把耶利米强迫他下埃及，
而且还强迫耶利米落埃及。
后来更惨，
后来更惨。
就是整个耶利米书的一个大概的意思，
就是整个大概耶利米书的意思。
整个耶利米书的内容大概是这个这个范围。
整个耶利米书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的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
而这个范围里面
涵盖着很多很多在信仰上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
涵盖了很多在信仰上面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先这一节就先到这边。
我们这一节先到这里，
一起默祷。
一起默祷。